陀在世只有讲经说法，没有立功课。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有大家听经，互相这个研究讨论，没有共修的，修行是个人的事情啊。佛陀在世一般的早晚课就是一个三皈依啊，就是念个三皈依啊，其他都没有啊。因为三皈依很重要，时时刻刻提起啊，要提起自己啊，我们这个心呢是不是真正回头真正依靠三宝了啊。所以这个是原始的那个功课，是个人自己修的，没有在一块共修啊。佛教传到中国来的初期也没有共修，也是个人修个人啊。这个提倡共修啊，是我们净土宗首创，就是慧远大师，他在庐山搞个念佛堂啊，召集志同道合的123个人，大家在一起念佛，这首创啊，大家在一块共修啊，其他宗派都没有。那么到以后呢，这个佛门这个共修啊，受到大家的重视啊，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所以到唐朝中叶，几乎各宗各派了都有共修啊，尤其是这个白丈大师啊，这个马祖道义和尚啊，白丈禅师，他们两个人发起这个丛林的运动啊，丛林运动就是提倡共修啊，大家在一块集体共修。一众靠众啊，于是这个共修啊才普遍这个影响到各宗各派啊，这才有共修会啊。那么共修的课程都是个人自己建立的啊，但是影响最大的呢是禅宗啊。禅宗共修课程呢就是白丈禅师定的啊，马祖建丛林呢，白丈立清规啊，所以要晓得，这个所有修行这些课程课宗，都是我们中国祖师定的啊。他定这个课程就适合于当时啊，啊那个时候照这个修，大家有利益了啊。可是辗转这一千几百年了。这个东西一成不变，这怎么行呢？啊，你看国民党昨天开这个十三全大会，连党章都得修正了。那这个党成立90多年，不能不修正，你不修正，不能是适合于这个社会呀，不能适合于这个时代呀，大幅度的要修改，啊，它才有进步。这是可惜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一点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必须要建立这个法门最理想的啊这个早晚课程啊。可以说今天最理想的，我看到的夏联居编的这个的确是很理想啊，意思那么完整，又那么简单，这个真难的啊！所以大家仔细去看看，真真不容易，值得赞叹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把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啊，大字的本子印出来之后，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这个共修会啊，我们采取这个方法啊，我们在这个。台湾第一个提倡采取这个方法啊，这个我们馆长看到也很欢喜，他也很同意，他跟我说我们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拜佛念佛了，这个法子的确好。他里面连香赞都是自己新编的 这个词都是从编的啊，这个调是一样的，词是新编的啊。哦，这个时间又快到了啊。那么底下这一章呢，就是母子喻。前面这一章比喻啊，是泛指亲友啊，这是一般的比喻啊。母子是最亲切的比喻啊，最亲切的比喻。说在讲啊，做子女的人啊，很难体会父母的心，所以做子女啊，他不想念他的父母。纵然想念是过年过节偶尔想起一下，可是做父母的那个心啊，他念念不忘，他忘不掉啊，时时刻刻都挂念到这个儿女。儿女虽然长大了，他还把他当小孩一样，出门呢怕他不小心呢哪里受了伤了，遇到了灾难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就是放不下心。这个比喻亲切啊，把这个阿弥陀佛呢比作母亲，一切众生呢比作这个子女啊，父母想子女啊，子女不想父母，这个没办法啊，必须母子相依才能感应大教啊。所以大势至菩萨特地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这个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种感应啊，要这样做法才可以。这第二个比喻啊，母子喻，设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以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那么这个比喻里面也是两重，前面这个一段呢，是一个意念呢，一个是不意念啊，这是单一有离的意思啊。后半段呢，是彼此相依，双依不离啊。那么这个经文虽然很短了，它很难得的举了两重的比喻啊。我们看注解，上二人欲泛指亲友，忧觉宽缓，这是指前面啊。这个若有人前面这一段，是指一般的亲友的相依。那么这一段呢，比前面这个意思要深得多了啊。是故此重将母子最亲切者为喻，是人其信行也。希望能从这个比喻说明佛跟众生的关系。 如果我们真正觉悟了，相信你自自然然就肯念佛啊，肯念佛的人是不仅是这个世界，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呢，第一幸福之人啊，不仅是这个世界啊，恒河沙诸佛国度里头，你是最幸福的人。为什么呢？你不久就要做佛了。任何一个人修行，都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通常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那个成的佛也不过是藏教佛而已啊。如果要成原教的佛，华严经上说要修行无量劫，不是三个阿僧祇劫。那么你遇到这个法门呢，你就一生成就啊，不要经过三个阿僧祇劫，也不要经五十一个阶级，这就成功了，这是大喜大喜之事啊，真是无比的幸运。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机缘遇得到的啊，有机缘遇到的确是非常幸运的大事情。这是用这个亲切的比喻啊，来劝勉我们啊，希望我们能够体会这个意思啊。这个注解下面说，于中亦有二啊，也是两重，像前面一样的。先与单一有离。首三句即上面一人专一，次二句呢就是上面讲的一人专望啊，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一子，这是佛念众生啊，佛念众生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啊。这若子逃世所以何为呢啊，这众生逃离比喻什么，众生不念佛啊，众生不念佛，佛虽然念众生也是枉然啊，也是没用处啊，虽然没用处，可是佛还是念众生啊，众生不念佛啊，众生谤佛啊，甚至众生做灭佛，佛还是一念他，这是真正的慈悲呀 啊我们世间呢，有的这个父母对于儿女，儿女如果说是个不孝顺啊，父母有的时候还会痛恨呢，这个儿女啊，佛不会啊，佛不会啊，众生做再大的恶业，佛还是念众生，真慈平等啊。可惜的就是众生不知道，不晓得佛恩，不知道佛意念。这个比喻呢，如来比母啊，众生呢比子啊，世间思念最切的莫如母亲，子若背逆忘恩负义，是母念或衰啊，心生悔恨，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世间人 还有这种情形啊。如果这个小孩不孝啊，悖逆忘恩负义啊，母亲哎算了，这根本就不要想他，不要再提他了，还有这个情形。佛没有啊，佛没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说佛念众生更过于母啊，比那个母亲念儿子这个思念之情要超过啊，超过太多太多了啊。说逆我众者佛念愈深啊，乃至若于阿鼻地狱待此众生受无量苦啊，这样的情形谁知道呢？的确没有人想的，这个众生越是遭罪，越是受难呢，佛念的愈切。佛门所谓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越是苦地方佛菩萨应化的越多啊，这是为了真正怜悯。但是佛菩萨虽然应化在其间，常言说得好，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佛不度啊，佛是真想度啊。无缘，什么叫无缘呢？他不相信，他不接受，这个佛就没有办法度他了。啊，跟你说了，你相信，啊，你能够理解，你肯依教奉行，那么你这一生就得度。如果这三个条件少一个，你这一生就不能得度啊。所以不能得度也给你做一个得度之缘啊。由此可知，这个佛菩萨真真慈悲啊，给你一个得度之缘啊。这个缘就是让你啊能够见到佛，能够听到佛名啊，能够见到经典，你阿赖耶识里面种下金刚种子，这是给你缘啊。所以缘能够相信呢，这都是缘成熟啊。缘成熟，他这一生决定往生，往生之后是决定成佛啊。所以这个是越是苦难的地方啊，啊，佛念越深啊，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那么佛带众生受苦，怎么个带法？实际上说，佛有这个愿，能不能带呢？不能带啊，不能带而说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是真的是无着卧室，着卧到极处了，佛菩萨来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教化，咱们世间人尊不尊重他呢？不尊重他，轻贱他，嫉妒他，侮辱他，想种种方法来害他，他受很多苦之啊，受很多灾难，受很多折磨。 为什么呢？还不是他为了杜仲山，他要不来没这些事情吗？他来受到这些灾难，受到这些折磨，这就是代众生受苦啊！他可以不来的啊！这样的情形，从释迦牟尼佛起就是这样的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婆大多害他。你们在《法华经》上看过啊？僧团里面六旬比丘扰乱。佛的福报那么大了，还有三个月受马麦之报，没有东西吃。你看佛那么大的福报，还有这些苦难呢、六祖大师菩萨才来的，24岁就明心见性，就得到了。五祖传法给他24岁啊，你看受人家嫉妒啊，人家要谋要害他，他没有办法跑到猎人队里去避难，这一避就避了15年，整整15年啊，在猎人队里替猎人看守猎物，那是菩萨了。那是圣人啊！那些猎人是主人呢、把他雇来当佣人看待啊，人家能瞧得起他吗？种种轻贱侮辱都加在他身上，他有耐心在等等过了15年了。那些嫉妒的人想害他人心啊渐渐平了这样他才出来啊。所以真正发菩提心，这个弘法利生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我这一次在北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他告诉我夏莲居他的老师在世的时候也是受嫉妒受迫害曾经一度在中国都不能住了，人家要伤害他，跑到日本去避难。想想都一样台中李老师在台中弘法我这一佛教界里面骂他是四宝，这名字不是恭维的都是受迫害这个黄老居士他是个真正那正果我们不敢讲，有修有学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在大陆谁认识他？没人认识也是受排斥所以诸位要了解，你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想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做主，你的障碍就很多那些妖魔鬼怪看到你要信佛法，想尽方法的障碍这个从释迦牟尼佛起就如此了。你说我弘法利生应该没有障碍，好了，那你的福报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大，没有这回事情的 你去看看高僧传啊，看看这个过宗的那些历代的祖师，你去看看人家传记，哪一个不是吃尽了苦头啊，受尽了磨难啊，才有成就啊。啊，你要想去亲近一个善知识啊，人家告诉你，你亲近他干什么？啊，他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是好去，哎，算了，也不亲近他了。什么磨？磨唯恐你成佛啊，唯恐你得道啊，唯恐你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挑拨离间把你分开。啊，为什么呢？这世间又少一个得道的人。啊，六道轮回里又多一个。你说他欢喜啊，啊，他欢喜看到你在六道里头轮回啊，看到你在三恶道受折磨，他看得很高兴啊，啊，他不愿意你跳出三界，所以这个情形我们要知道，啊，自己要有慧眼，自己要拿得定主意，啊，不受外面的人呢影响。真正善知识他劝你亲近，不是真正善知识决定不喜欢你亲近善知识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你们这个在社会上稍稍体验的事出世间法都一样的啊，一般人是不愿意看到你成功，愿意看到你失败，大家都是这个心理啊，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几乎都是如此啊，是嫉妒障碍啊。我们发现一个善知识，我鼓励大家了去亲近的啊，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像黄老居士这样的人真正难得了啊。我跟他接触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见了两次面，谈了九个小时啊，他那个这个修持的功夫啊，我过去亲近台中李老师亲近他十年了，他的功力超过李老师，真是稀有，我们台湾找不到的，没有这个人啊，大陆上仅仅发现这一个，也没有人知道，真可惜。你们有机会如果到大陆上去玩，去亲近这个善知识啊，那个风景寺庙没什么看头的，那个不稀奇啊。这样的一个善知识真是千载难逢啊，你把这个因缘要是失掉了很可惜啊。你去看看他，你看他给你开示啊，听听他给你讲讲话，你一生都受用不尽啊。那么再看底下经文啊，这都是说明说带众生受苦啊，要晓得他是怎么带的。